母老虎李月凤推开弟妹的房间一看，人在空中挂着呢，舌头都吐出多长来，哎呦，可把他吓坏了，妈呀一声转身往屋里跑，当家的快去看看去，把弟妹吊死了。黄世良黄老大呀闻听此言，不知道卖哪条腿了，跟头咕噜来到兄弟屋里一看，哎呀呀呀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呦呀呀呀，要了命喽！您别忘了，人命关天呐，说着玩呢。老大扭转回头，用手指着母老虎：“你呀，你呀，你就是个坏事的母子，肯定与昨天的争吵有关。你要不胡说八道，我脾气不能那么大。咱俩不打仗，弟妹也不能察觉呀，一定听你胡言乱语，心路一窄，寻了短见了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”喂，那可两说着，人没做亏心事啊，不怕鬼叫门，肯定他做了那事儿了，没脸见人了。你还说你坑人不浅呐、危急之际快把人放下来。两口子费劲把弟妹周下来，人已经一点痣也没有了，多长时间了，放在地上拿袋盖上，快找老二啊，老二不在家怎么办呢？马上到街上求人找老二，第三天老二才回来。本来恩爱的夫妻呀，小日子过得挺红火，老二出去又谈成了一盘买卖，渴望能挣点银子。听着这个噩耗，五雷轰顶啊，扑到家里一看，人在地上躺着呢，梆硬啊，能不难过吗？老二黄世美哭的是死去活来，邻居也都惊动了，不少的人窃窃私议，说什么的都有啊。老二哭罢多时，求人买棺椁装殓，忙了一大阵，把人装到棺材里，盖儿可没定。老二这阵把眼泪擦擦：“大哥大嫂，这两天我没在家，发生什么事儿我一无所知，请问大哥，你弟妹为啥要上吊啊？大概你能知道吧。”“喂，你说老大怎么说？”“说实话，为的是我们两个叽咕叽咕你大嫂胡说八道，这话说不出啊，怕老二面子上过不去，就得编瞎话。其实你和盘托出，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，还演不出以后那多麻烦。就怕编瞎话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。”老二这一问他，他临时现编：“哎呀，他是这么回事，就是出事的那天晚上吧，该吃晚饭了，请他过来吃饭，他说他心口疼，他不吃，我们也没在意。后来听着在那屋他痛苦的呻吟，说心口疼，疼的要命啊，疼的死去活来的。也不怎么的，他就上吊了。这像话吗？这是。”老二一听，把脑袋一拨了：“不对，大哥，你没说实话。我们俩成亲多年，我怎么就没听说他有心口疼的病呢？不可能啊！再者一说，心口疼就上吊啊，这怎么能自圆其说呢？大嫂，你大概知道内情吧？我这……对，你大哥说的是那么回事儿。到了现在了，他俩说话得一致啊，他不能说我撒泼，我怎么说的，这话他也不能当众交代啊。你大哥说是那么回事，是心口疼呢，还是急火攻心呢？我不是郎中，我也说不清，所以他心路一窄，他就上吊了。”“胡说，岂有此理呀！甭问了， 你们俩结结巴巴吞吞吐吐肯定有隐情啊，我非告你们不可。这老二脑瓜一热跑到县衙去了，击鼓鸣冤，你说值当的吗？发展到这个严重的地步，祁县的县令姓沈，沈大人，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沈不出，什么他都问不明白，就这么个官。沈大人赶紧升堂，把当事人都带到堂上，他问谁击鼓鸣冤呢？小人击鼓鸣冤，有何冤枉从实讲来。大老爷，我就在您治下住啊，我住到祁县大旺庄的人，我要靠着经商种地为生，我哥哥黄世良我们没分家，住在一个院子，同吃同住。小人五月初五那天外出谈买卖，时过三四天的光景，我妻子王月英无缘无故悬梁自尽了，你说叫人可疑不可疑？回来我询问当事人，我哥哥跟嫂子，他俩这吞吞吐吐，变毛变色，说的话令人不可相信呐。他说我妻子有什么心疼病，有什么急火攻心，我们是夫妻，我能不了解他吗？他虽然说性情温柔，但是身体挺好，从来都没有病，但说的驴唇不对马嘴。一个人的死不是小事，其中必有隐情，恳请老爷做主查明真相，为死者伸冤呢。跪在一旁带黄世良，黄世良两口子都给锁来了，黄世良赶紧跪倒了，参见大老爷。你叫黄世良？
是。
你弟弟把你给告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他不在家，你弟妹就悬梁自尽了？肯定得有原因，你是当事人，又住在一个院里，同吃同住，能不了解情况吗？怎么回事？说。
是小人已经说过了，我弟妹啊，心疼病犯了，本来想给他请个郎中，可他这人很固执，言辞拒绝，自己难受自己知道，关上房门不住的叫唤。后来第二天了，我们关心这件事，推门进去看看，结果没想到上了吊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大人绝无虚假
啊。心口疼就上吊，这事儿叫人不可相信。带李月凤把母老虎带来，你看这母老虎在家里撒泼行，没到过这地儿。上到大堂，他一瞅那官居中一坐，毫无威风，两旁当差的如狼似虎，手拿棍棒各种刑具，真是吓得他脖子都冒凉气儿啊！一个劲儿往上磕响头，民女李月凤叩拜大老爷。你叫李月凤？
正是。
我且问你，你弟妹王月英因何自缢？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上吊？你要说明真相，听没听见？哎，我当家的可能都说了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说
是。
叫我说点什么呢？就是那天吧，他浑身上下他不舒服，过节也没过好，他难受，他叫唤，他呻吟，我们说请个郎中给他看看，他那人面矮，不乐意跟旁人接触，他关上门自己在屋里的遭罪，后来就没动静了。转过天来呢，也就是几天前吧，我起来扫院子，我看看天到这般时候，他怎么还没起床啊？由于关心呢，我推开房门一看，老爷，他已经死了多时，他自己上了吊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 你刚才说什么？他犯的什么病？我想可能是急火攻心，一派的胡言。不用老爷我断，叫所有的人给断一断，听一听。嗯，说这个人有病，又年轻，就上吊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看你们这对狗夫妻，果然是吞吞吐吐，变毛变色，前言不搭后语，其中必有隐情。老爷，我要问不明白，我还能吃这碗饭吗？啊，你先跪到一旁，把黄世良给我带上来，把黄老大又带上来了。老爷，你想好没？到底有供无供，能不能说出实情？
老爷，小人说的句句事实，没什么可说的。
哈哈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着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啊！给我夹起来，这回可不是夹腿，夹这十个手指头，这种刑具才缺德呢。几根硬木插到手指头中间，然后拿绳一收，哎呀！十指连心啊，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啊！黄老大那汗珠子像豆粒一样往下滚，啊，疼死我了！说怕疼就说实话，你弟妹怎么死的？
哎呀，不清楚啊，夹死我，我也说不出。
收，一说手又使劲勒，啊，疼昏过去了。等行松了，把黄老大带到一旁，把母老虎李月凤带上来了，夹上，给他夹上。
老爷别夹我，我可怕疼，怕疼说实话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
烧，
啊啊，烧，再烧，哎呀，老爷，我说了。
松松开松开，怎么老虎啊不像男人能挺，挺不住了，十个手指的血肉模糊，可能骨头节不定折了几节啊。哎呦，他说汗珠子往下直淌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滚，说了实话了。
老爷，我说实话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一开始说实话你何苦的？嗯，怎么回事？
来，是怎么回事？五月端午那一天，小姨请客，我早早的收拾收拾，我去赴宴去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看我家的屋里干干净净，哎，扫院子的扫帚簸箕整齐的放在门前。我当家的，就是那黄世良，美的直哼小曲儿，搭着民女喝了点酒。心意慌乱，我就怀疑了，我怀疑我弟妹王月英跟我丈夫勾搭成奸了，因此呢，我就逼问他，我丈夫不听，还打我说我胡说八道，各执一词，越说越激烈，我们俩就厮打在一起了。厮打完了，到了半夜了，也没劲儿了，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。第二天天亮了，我酒劲儿也醒了，把昨天的事儿也忘了，该着我收拾院子，我去收拾院。那我一看我弟妹的房间，房门紧闭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就产生了怀疑。又过了一会儿还没动静，我就推门看看怎么回事，一看那悬梁自尽了，我们赶紧把老二家就找回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实情，大老爷，信不信由你，你就打死我，夹死我，也是这么回事啊！
哎，你看这不得了吗？这点事儿你为什么不早说？
我一时的糊涂，请大老爷开恩
啊！走，李月凤啊，你不糊涂。你现在刚说了一点儿， 其中还有隐情，是不是你丈夫一贯行为不端？你是否全都掌握呀？你丈夫跟你弟妹究竟有无奸情，因何不招？
冤枉，老爷，没有的事儿。我那是吃醋，我那是胡说八道，没有的事
儿。一会儿再加上你，我看看你招也不招，押下去，把黄世良带上来。怎么一会儿折腾了几次啊？黄老大来到上的叩头，黄世良啊，你铁嘴钢牙，你还真有点主心骨。方才你媳妇都说了，你还不招吗？不要再胡编了。究竟为了什么？把这事儿一抖了，黄老大一看，干脆说实话吧，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。本来这事儿就拉倒了，这官还揪住不放了。我没问你这个，就你们两口子一打仗，那就自杀了？怎么可能呢？说的太简单了，三岁小孩都不信。我且问你，你跟你弟妹有没有奸情？是不是事情败露了，让你媳妇抓住把柄了，所以王月英才悬梁自缢的，有没有这事？
没，老爷嘴下留德呀。我虽然没读过多少书，我也懂得人情道理，那种禽兽的事情我怎么能做呢？无有此事，老爷开恩。
嘿，真挺能白活，不给你上刑，你焉能老老实实招供？给我加上，这回加的双腿。您说这官哪有这么干的？不问青红皂白，上了一样刑具换一样刑具，什么人也受不了。黄世良是死去活来呀，最后挺刑不过，违心就招了。
老爷别打了，我跟我弟妹的确有奸情啊，
你说冤不冤？哎，好了，好好好，停止上刑，把你和你弟妹王月英通奸的经过据实的说来，怎么回事？这下苦了黄世良了，就在这跪着瞎编吧。这真的假的，一听就听出来。瞎编什么样？驴唇不对马嘴，又挨了不少的板子和鞭子。到了后半夜，总算把这供词串联起来了，也嵌字画押了。官儿这才满意，收监，把黄老大收监了。李月凤也不能放他，也把他收监，叫官婆看着，让黄世美回家了。这回好，黄世美回到家里懊恼万分呢，一琢磨是真的吗？我媳妇的为人我还不知道吗？怎么能跟我大哥通奸呢？本来我想讨个公道，洗刷我妻子的名声，这回可好，弄假成真给串在一块了，说不清道不明啊。我媳妇死了，背口黑锅，我还戴上绿帽子了，这能是真的吗？哎呦，我这官儿怎么问的？但是翻不了案了。这祁县的县令啊，也反复斟酌这案子，觉着有点漏洞，又一想，算了，他都招了，招了就得了呗，这叫情屈命不屈。老爷，我一天的事儿太多了，哪有功夫为这件事纠缠呢？在监狱先搁着吧，过两天心情好了再给定案。哪知道这案子一拖就是二年呢。您说这当官的负责任不负责任？那都屈死了，受的是什么罪？他有吃有喝的，坐着大轿出来进去的，自然不着急。二年没下结论，天干也巧，四弟仁宗驾前的监察御史包拯、包惜仁视察河南祁县，黑老包来了。 当时的包大人还不是丞相，官拜监察御史，专门管官的，到河南一带来视察。哎，祁县是个重点，因为这块的案子太多，上告的人也特别多。包大人就纳闷，这祁县告状的人怎么这么多呢？跟这块为官的县令有直接的关系啊，所以到这儿来的。这位沈大人一听包大人来了，我的个娘，跟他误入前去迎接，把包大人接到县衙安排住处。当天晚上包大人没睡觉，把他的积案提出来，桌案上放了两大摞，包大人是认真审查。要当官的你得认真呢，什么叫草菅人命，什么叫认真负责呀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。查来查去就查到咱们说的这个案子上，包大人一看漏洞百出，此案并未结案，已经悬了二年了，把知县给找上来了。贵县，此案因何未结案？回大人，因为下官发现有些地方证据还不足，所以没有结案。为什么一拖二年还不结案呢？该放就放，该抓就抓，该定案就定案，二年未免太长了吧。是是是，是有点长，但是这包大人黑脸蛋的往起一沉，不怒而自威。沈县令一看呢，坏了，脑门子上全是汗了。是是是，卑职失误，卑职失误。包大人什么也没说，此案要重新审理。那大人您就辛苦了，来人，传当事人。包大人，天到这般时候，您旅途疲劳，我看明天再审，明天再审。这一夜之间，你知这些人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拿人心比自心呢，这是为官之道啊！你明白吗？是是是，卑职明白，卑职明白。为什么包大人那么受老百姓拥戴？就因为这个。太认真了，马上升了堂了，当差的倍加精神，因为包大人升堂了，谁敢马虎？大堂之上灯火辉煌，严肃威武，包大人居中而坐，知县站在一旁，把黄世良给提上来了。黄世良啊，都变了俩人了。哎呀，心里抱着一线希望，冤沉海底，见着包大人，我要倾诉前情。